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已经是10月23号，大选还剩下13天，哈，两周的时间，已经进入到白热化的阶段。今天司法部已经给马斯克发了一封信啊，就是说你这个涉嫌违宪，他用100万的这种方式，虽然 signed 是 petition 等等的。那现在呢，他今天他是报了业绩了，特斯拉，然后呢也是有很多人都想问他，你这个政治观点这么明显，会不会给我们特斯拉带来了这样的损失哈。那现在呢，我们今天看到的整体的市场呢则是回缩，已经是连续三天了，周一周二今天周三哈，美股呢全部是下跌的。然后今天像这个道琼斯指数直接下跌了409.94点哈，重挫，跌幅是 0.96%， 收报42,514.95。纳斯达克指数呢今天大跌296.48点，然后那跌幅也达到了 1.6%， 收报18,276.65。S&P 500指数下跌了53.78，跌幅 0.92%， 收报5,797.42。费半今天下跌59.34，跌幅 1.14%， 收报5,131.37。哈，这是今天的市场的整体的情况。今天的道琼指数的收盘呢，也是从9月6号以来最大的一个单日的跌幅。标普500指数呢，跌幅是 0.9%， 是从10月7号以来最差的单日的表现。纳斯达克呢，这个重挫的 1.68 呀，也是10月8号以来表现最差。我们知道呢，已经是连涨六周了哈，这个道琼啊 ,S&P500 呢不断的创下新高，从本周开始呢也是到了一个高点了，确实在不断的进行回调。今天其实整体的股票呢也都是在走滑的，像七大巨头呢股票主导的纳斯达克100指数的那些五大天王全跌，你比如像 Meta 今天跌了 3.15%， 苹果也跌了 2.16%， Alphabet 跌了 1.43%， 微软跌 0.68%， 亚马逊也跌了 2.63%。 道琼斯指数呢 下跌了将近410啊，但0.96%， 但是呢追踪纳斯达克100的热门交易的一些基金呢都下跌了 1.53 哈，就是追踪这个纳斯达克100的也下跌了 1.53%。 今天包括小型股的罗素2000指数也未能幸免，它今天也跌了个 0.8% 左右，所以今天基本上都是跌哈。那还有像今天有几个像英伟达 NVIDIA 它也跌了个 2.8%、哦、还有是高通和 ARM， 虽然他们不是这个七巨头当中的成员，但是今天呢他们两个是下跌的幅度呢是非常的大，因为呢他们彼此之间的有些争执。 ARM 的设计呢是帮助全球的移动设备和笔记本电脑提供一些动力，然后呢在法律纠纷当中他准备取消和高通的一些协议。那么这两家的纷争哈重创了这两家公司。那么有一种说法呢是核弹级啊，就是一种自毁毁他，谁也活不下去啊，是他俩自己的争执呢重创了他们两家的股票。今天呢像食品和饮料板块呢表现的也是不一。一个呢是波音，我们知道波音呢继续下跌了 1.8%， 虽然呢它之前已经有消息结束罢工哈，但是呢确确实实这个股价的下跌呢是因为它报告了他们的季报呢是从疫情以来最大的一个季度的亏损，所以他们的 CEO 呢强调要进行文化的变革来解决什么罢工机械师的这个协议等等，但是呢它的股价是不等你的改革的。像什么他们恢复生产呢747或者是螺旋桨的战略客机啊等等，现在只恢复了两个，其他罢工之后导致的停产还没有全部恢复。航空业呢也变得更加的激烈，竞争非常的激烈，运营的成本呢也特别的高，那特别在工人罢工期间，商业飞机呢根本就没有生产，所以呢现在所有的关于这个他们自己的这个投票啊的还在待定之中，所以他这个波音呢是第三季度617亿美元的亏损。然后他们在今年前九个月消耗了 消耗超过100亿美金的现金。管理层呢，在明年下半年之前不会呢实现现金流为正哈、就是这些的因素直接导致它的股价下跌了 1.8%。但是呢，今天的星巴克则是非常的有意思，它呢是提前公布了这样的一个财报。通常啊，就是在财报季，如果一家公司提前好几天发布财报，一定是两个结果，要么非常好，要么非常糟。那星巴克呢，在昨天晚上，它是提前了一周多发布了一组非常可怕的全年的业绩。那但是呢，它虽然这个不好，但它今天的股票呢是涨的。它的星巴克已经还停止了它的财务的指引，然后它的股价呢是回升，所以就蛮有意思的这一个情况。因为在今天整体都下跌的情况之下呢，它的股票还涨了将近1%。那这个呢，至少是跟之前我为大家介绍的那个 Nicole 哈 ，Brian Nicole 新任的这个首席执行官要给他这个 credit。他是在本季度的最后三周才正式担任了首席执行官。其实呢，这三周不会带来任何的影响力，但是大家还记得他当时去换这个的时候，就直接拉升了星巴克的股价呢，达到了17%左右哈。那时候我还给大家讲过，一个好的 CEO 他给一个企业带来多么重要的信心哈。巴菲特也要是专门看他这个管理团队。然后他呢，这个他这个结果并不怎么好，比如像全球销售额下降的幅度是预期的2倍啦，收益比呢比分析师的预期跌超了1/5哦，当年的财政年度也被取消咯，唯一的好处呢是季度股息适度的增加。但是呢，我们刚才讲的，他即使这样哈，今天还增加了，涨了将近1%，它呢整体啊，这个星巴克的股价已经比 Nicole 上任之前呢，那个老的那个 CEO， 他叫什么纳拉西曼哈 ，Narasimhan， 这是这么个名字，好像是个印度裔的这个管理哈，他比那个CEO 的当时的股价呢已经高出了25%，所以你看这个。他一个人呢就扛起了整个公司的这个股价，否则的话像昨天晚上那么糟糕的这种财报，这股价不得跌了个稀里哗啦的哈。他顶住了，为什么呢？ Nicole 在昨天的财报当中，他承诺叫做回归星巴克，来用这样的一种他自己经营的理念来吸引近期流失的这种休闲的客户。所以他的这种承诺引起了股东，包括呢引起了投资者，或者是大家认为哈，他这样的一个策略呢引起了共鸣吧。如果他的这种做法能够成功的话，可能呢就很快呢对这种快速服务餐饮行业的这种传统的智慧啊等等，又是一种，它是回归嘛，可能对现在的这种流行的方式恐怕是一种颠覆。因为呢，现在的这种快餐服务行业都要干嘛？他们要注重效率，然后用 app， 用数字化的覆盖等等，容易拿走，都在走这样的趋势。但是他要回归星巴克，回归星巴克呢，那就是干嘛？他经常是坐在那儿，给我个地方，让大家 social， 我坐在那儿去看看我的电脑，喝杯咖啡，是吧？他是要回归这个可是。如果他是要走这条路的话，你就可想而知，虽然他吸引了原来的顾客，但是他等于说对现在的一种潮流的颠覆。现在呢干嘛？大家都做这个智能手机啊，然后呢什么外带啊，然后呢自己跑到窗口去取啊等等的。正因为这个样子，星巴克过去的这个 CEO 也在往这个方向走，很多现在的一些成功的案例呢基本上也都是这样去做的，这样的话你的成本会降低啊，更加方便去走啊，数字化管理啊等等。可是呢，星巴克最早的起家恰恰是那种休闲的高档的，很有环境很有氛围的。那么现在呢他要回归这个，那么他能不能带动他的这个业绩，将是对 Nicole 的一个重大的考验。但是今天哈，市场买了他的理念，所以今天呢刚才我们讲的麦当劳哈还是在跌的，但是呢这个我们看到这个 Starbucks 哈，今天这个饮料方面它是非常的突出。 这是一个。那波音刚才我讲了是下跌的，那刚才我也讲到了这个几个高科技 股呢全部是下跌的，也造成了今天我们看到呢几大股指哈全部是走跌。今天也有涨的，谁涨了呢？原本不应该涨的都在涨，就像这个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哈，今天结束时候已经涨到了4.24%，昨天呢已经破了4.2%了，现在又涨了0.03%左右吧，这已经是达到了三个月以来的最高的水平哈，然后。为啥？那基本上就是美国的经济持续的火热，然后现在呢，共和党可能会在白宫或者是国会获胜的这种压注呢是越来越高。那么这个呢是分析师认为哈，它可能是一种对川普的税收计划和支出呢，大家可能会有焦虑，因为他要什么贸易关税啊等等，不是一直有这种。怎么讲呢，就是左派经济学家说他会让通胀更加厉害呀、等等哈、等等吧，反正这个今天我们看到十年公债是涨的，美元指数也涨哈、这个绝对是川普效应。美元指数呢受到这个美联储呢大幅的降息的前景的减弱哈，包括呢现在共和党可能要赢这个大选，现在呢美元走强。我们就看一下对日币啊，三个月以来又破，昨天已经到了150了，今天呢已经是隔了三个月再重新回到153对一美元哈、153日币对一美元的这个情况。所以如果您还要到日本旅游的话，现在高杰还是向您强力推荐哈，赶快去到日本旅游吧，因为现在仍然是挺低的，那有一段时间涨到了140左右了，那现在又回到了153哈，抓紧时间，我们的报名电话是855-955-5227，855-955-5227。那现在呢，这就是有意思了。那现在美国的这个市场到底什么情况呢？那基本上呢，两极的看法了。那我们今天看到呢，市场的走跌其实呢就是一种表现，大家有紧张。那今天呢也有不少的一些机构分析师都认为啊，这个美国的市场是不是要回缩了等等，发出了各种的警告啊。那我们就分别呢来看一下，一个呢我们看到是多个机构哈都开始发出这种风险警告，因为美股呢开启了新一轮的行情之后，三大股指连续六周上涨之后呢，不少机构就认为这其中有一些隐患。然后呢，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呢，在昨天也发布了一个报告，它这个报告当中就警告投资者说，防止8月5号哈那个动荡的重演。为什么呢？就是有这么几个指标，一个呢是期权的多空分布，道琼斯市场汇总的芝加哥期权交易所的统计呢显示，衡量市场风险的空多比，空头和多头的这个比例呀、触到0.44，这个数字呢是从2023年7月11日以来的最低的水平，是0.44。一般呢，如果是在0.55以下的时候，股市呢往往会出现回调啊，这是一个指标。第二个呢，就是投资者在美股期货上压注重金。来自于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数据呢显示，标普500迷你期货当中的净多的多头头寸，连续四周超过了100万份的合约，代表超过3060亿美元资金入场。这些头寸通常会通过杠杆来进一步加强，所以呢，如果市场真的出现意外转折的话呢，更容易受到冲击。那这个前提呢，其实你这么看的话，其实这是一种看涨，美国期货标普500是看涨的哈，多头的头寸呢连续四周超过100万份，那加上的杠杆的话呢，远远要超出一倍杠杆，那就是6000多亿的美金进场嘛，对吧？所以，但是他说一旦出现转折的话呢，那这部分可能会造的这个波动就会更大。那么这部分的多头期货呢，是从2023年七月以来的最高的水平，在标普五百指数随后出现调整之前呢，也是出现了类似呢偏向看涨的头寸。所以它这个看涨呢，一方面是代表着相当的不错，一方面呢恰恰又是 有可能会回落哈，所以上一次出现这个情况的时候，标普五百指数在两到三个月之内回落了超过10%，所以呢，这个一些花旗量化研究全球的主管，他叫做 Montague。他呢就建议投资者应该开始减少风险敞口，他现在呢定位风险确实会上升哈，那这是一个看法。还有呢，机构投资管理公司 CS Mackey 首席的投资官，他叫 Alan， 他也认为呢说现在市场的乐观情绪表现得太自满了，股票又一次流行起来，很多人都在谈论你拥有英伟达吗，你拥有 Netflix 吗，这就表明人们对投资股市呢又充满着热情啊，就是大家都在谈论的时候你要小心。还有一个呢，就是估值进一步偏离了历史的水平，以一年利润为基准测算的远期市盈率现在超过21倍，这个数字又触及到2021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所以不管怎么看啊都是比较贵。此外呢，就是上市公司的高管增持买入都开始放缓，技术指标严重超买等因素也是不少分析师认为需要谨慎的理由。然后 IMF、啊、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呢，他们就在预言说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来思考这些问题哈，哪些问题呢？一个是美国大选的这种不确定性，还有地缘政治的这种风险性，还有呢美国就业报告的冷门，还有呢日本8月份的日本央行的这种意外的加息，都到底这些动荡是昙花一现呢，还是有那种非线性的金丝雀呢？他说我们感到不安的就是是否会有更大的抛售，而这种抛售会不会持续更久。 IMF 呢就认为市场的不确定性和低波动之间日益扩大的这种脱节，意味着通货膨胀或者经济增长的不利的意外可能会导致波动性飙升。他说呢，虽然八月份的市场事件持续时间不长，但如果持续下去的话，可能会引发对金融稳定的担忧，因为当冲击到来的时候，波动性会继续上升，对冲基金可能会进一步解除杠杆的头寸，算法交易员也可能会在下跌的市场当中卖出，来保护自己免受进一步的损失。所以呢 IBM 的 IMF 呢警告说，目前市场的估值仍然很高，但很有可能突然调整哈，这是市场永远会有这样的一些看法了。昨天我也在讲了，那目前呢在大选的结束之前，通常的这种比例啊会这个股市的表现是比较好的。所以呢像摩根史丹利的投资管理公司哈，他们就认为股市呢美股啊表现非常好，一旦呢下一任美国总统选举过去之后，涨势呢就会持续下去，这就是比较乐观的哈。他说但我不确定明年是否会同样好的一年，但是咱先别管明年了，就是今年你看摩根史丹利就认为不错哈，货币基金组织还有刚才我说的那些呢他们就不太看好，不断发出警告。然后 Simon 呢这个就刚才我说的这个摩根史丹利的投资管理公司的高级投资组合经理，他说呢美股的涨势可能会因为10年期的美债殖利率走高而暂停。他也呢对目前第三季度的各个公司的财报获利结果感到欢欣鼓舞，他说这一切都是在强劲的经济的背景下在进行的。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呢叫 Data Track Research 的联合创始人叫做 Collis， 他呢是说尽管现在10年期美债殖利率出现了波动，我们仍然看好美国的大型股。殖利率的攀升表明经济增长仍然强劲，企业获利增长应在未来几个季度持续增长。哈，这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连续三天的股市的回调并没有吓到这种情绪，相反呢，大家仍然是欢欣鼓舞，哈，是这么一个情况。好，那这是呢我们看到的今天市场的情况了。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呢，我详细的为大家讲一下这个特斯拉的情况。特斯拉呢我昨天就在说真是为他捏了把汗，他今天的业绩呢真的是很强悍呢、啊、业绩超过预期，所以呢虽然有很多人质疑马斯克的这种政治如此鲜明的立场会不会给特斯拉带来影响，但是呢他真的是以他实力啊，以公司的季报的实力呢赢得了今天他的股票的上涨。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现在呢是10月23号，我们提醒大家，在本周日我们有一个希望之声和半岛清洁能源联合举办的现场讲座，有我们的汽车专家，也是高科技专家，也是特斯拉太阳能板的最早的实践者。有的时候我们都笑话我们的主持人哈李金，我说你拿着特斯拉的广告了吗？天天在这说特斯拉。但是呢，正因为他是这方面的专家，所以呢他自己也亲身实践，他们家是湾区最早那批安装太阳能的哈，绝对是最早那一批的。然后他是第一批买的特斯拉哈，所以呢他呢在自己家里安装太阳能板和使用电车之间，到底你合适不合适哈的优缺点到底是什么，他绝对是从专家角度上，从自己亲身实践角度上能给你侃侃而谈。所以呢如果您啊在这方面有问题的话，不要错过12月27号下午3点到4点半这一个半小时的讲座。地址呢是在 Millbury， 电话报名的电话是415-408-1216。415-408-1216，送这个，你给这个电话呢送个短信啊，然后我们把地址呢就发给您，在 Millbury 那边，Poplar Avenue 450号，你不好记的话，你就给这个电话送个短信，你说我你就打一个慢点打，你就说这个讲座啊，讲座。415-408-1216啊。那除了刚才我提的这个太阳能板呢，电动车呀，不仅是特斯拉了，电动车有很多。还有的人呢想去关心一下二手电动车能不能买呀，买二手电动车，你像有些特斯拉就在卖，对不对？那你要注意什么，要小心什么，那这些呢也可以呢现场向我们的李进呢去请教。现场呢也有半岛清洁能源的一些专家，他们也会从他们的角度上给大家讲解很多有意思的这样的一些专业的角度哈。那另外呢就是你想没想过安装这种热泵冷暖空调 HVAC 的这个系统和太阳能板、热泵热水器啊等等，这些呢都是一套的清洁能源系统。那么这些呢它的价格怎么样，效果怎么样，你感不感兴趣？其实最近呢我们的电价涨得太贵了，很多朋友都在动心了，想呢去安装太阳能板。现在呢市场上也有很多的太阳能的公司，有的呢说不用咱们花钱，把咱们屋顶借出去，对不对？那这样的合适不合适？好，那你也请呢在周日10月27号下午3点到4点半哈，去听一下这个讲座。现场呢跟李进还有专家们，大家互相之间有问题都可以互相问的啊。再说一下，报名电话是415-408-1216，415-408-1216。好，那这是一个希望之声所举办的一个活动啊。告诉您的亲朋好友，如果他们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呢，别忘了，别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哈。现场呢去学习，多听一听，能学到很多的东西哈。好，那这是我们一个活动，给大家说一下，本周日下午3点。我们现在回头看呢，去看一下特斯拉的今天的财报。马斯克呢，因为他最近的对政治选举的这种全身心的投入吧，也是抛家舍业的这样一个投入，很佩服啊。在美国还有这样的一腔热血的人，不管是川普还是马斯克，他们不参与政治呢都可以做自己的大亨，自己的电视达人。马斯克呢可以做他的第一首富哈，自己去做他的外星火星梦。现在呢他是到处也是被受伤啊，就是他自己呢有20多个官司，他查他各种各样的公司，他自己是17家公司的老板，这真的是一个超人。他得到了贝佐斯，得到了黄仁勋这种点赞啊，都认为他是个超人。那么今天呢，他在今天这个收盘的时候啊，特斯拉其实是跌了 1.98%， 但是呢他的季报完成之后，他的盘后特斯拉大涨了 12.1%。他这意外的这个强劲的第三季的收益呢，给他这个连续两个季度啊利润下滑之后呢，重新注入了一个动力。尤其呢还是在他这个这么分心的情况之下哈，他7月到9月他的净收入是22亿美元，同比增长了 17%。 主要呢是挺有意思，他向其他的汽车制造商销售监管信用， 些监管信用的增加以及特斯拉能源业务的强劲表现啊。它的这部分我稍稍做一下解释哈，它这个监管信用是干什么的呢？就是你比如像在欧洲啊，它有一种对空气管理的环境法，那么如果你的燃油内燃机的汽车你去跑烧汽油嘛，那你就排二氧化碳嘛，那你就如果不达到一个标准的话呢，它就罚你。像这个欧洲的那叫什么公司，就是菲亚特克莱斯勒哈，克莱斯勒呢在2020年到2021年的时候，这两年期间，他基本上特斯拉就是支付了以10亿美元来计哈，来购买这种所谓的监管信用。他要不去呢，他就可能会被罚啊，就被罚款。他可能会被罚，我看到我记得一个数据呢，高达也是多20多亿美元的这样一个信用哈。罚款额度，所以呢他怎么办，他就跟特斯拉呢买这种信用，把他的电动车计入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车队当中，那这个就是也就成为了特斯拉的一个净的收入的利润，他也没有什么成本嘛，不需要再增加人工啊等等的，所以呢这个呢是他刚才我们说的像其他汽车制造商销售监管信用的增加，还有呢它的能源业务表现强劲，它的电动车特斯拉交付量在第三季度也有所上升，也推动了收入增长了 8%， 达到了252亿美元，所以呢在盘后啊大涨了 12%。 现在呢马斯克呢在财报会议呢他没有为今年设定增长的目标，他呢是说在2025年啊他会实现 20% 到 30% 的车辆的增长，那这个数字呢是明显的高于今年年度了，在前三季度呢他的全球交付量是下跌了近 6%。啊，这是他在电话会议上说哈，他说明年的增长20%到30%是最好的猜测。他说他们放弃了已经期待已久的低于25,000美元的电动车的计划。他说这个实在是太难了啊，就是降低费用，他说不太有什么意义了。但是呢，他会把他现有的车型呢，通过各种补贴压到呢30,000块钱以下。低于三万元，将会在明年的2025年上半年呢推出，所以呢，这个我也在这真的是推荐大家参加我们在27号的这个讲座哈，包括呢现在的马斯克他们也在，包括他特斯拉Y好像是零利率啊在销售，所以如果您现在想买特斯拉，我也给特斯拉做上广告了，如果想去买的话，现在都是个机会哈。那马斯克呢主要强调呢说下一款的车型就是专门为机器人出租设计的，没有方向盘也没有踏板的车型，他说拥有一款2.5万美元的车型没有意义，那这样是非常愚蠢的。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季度监管信用是历史第二高，光是这个三个月呢它就达到了7.9亿哈这样的一个信用的收入。然后它的能源业务呢是创下了30.5%的毛利率，所以它的这部分的利率也抵消了许多车型售价哈，它因为降价嘛利润下跌，所以呢它是补充了这一部分的影响。它本身的特斯拉的运营率呢是 10.8%， 去年啊前一年呢它呢只有 7.6%， 现在呢是 10.8%， 但仍然没有去达到它自己当时利润最高的那个时候哈。然后从去年一直以来亏损的这个 Cybertruck 呢在第三季度首次实现了正赚钱了啊， Cybertruck 给他赚钱了，这对他来讲呢是一个利好的消息，虽然他的产量现在还受到很多的质疑。我这次呢前两天我到了东部去一趟，你在高速公路走旁边不是有很多的那个 dealer 吗，那个停车场上就停着一堆那个Cybertruck 的在旁边顶着，我看到那个他们停着一溜一溜的这个 Cybertruck 的时候，我就在这笑哈，蛮有意思的。因为我去的是东部嘛，那是很冷的地方，哎，他们现在都能看到这个 Cybertruck 呢，很受欢迎啊。那成本很高的，对吧？一台都10万块钱以上，那么很多那个道边上的那个有实力的车厂都会摆到最醒目的地方。我在高速公路上走的时候，你在旁边都能够看到。然后它的核心的汽车业务呢仍然是未来的人工智能还有机器人啊，就是它仍然赌，这是它主要的利润的来源。 它今年呢在资本支出上超过了100亿的投资，扩展它的数据中心，以及它改善呢它这个自动驾驶需要的重要的一些软件。然后在今天呢，他们也提供了一些更多的关于 CyberCap， 就是他那个机器人儿，在上周就是他发布的时候，他不是很多人失望吗？然后特斯拉的股价不跌了 8% 以上吗？那今天又提供了一些细节。那他们现在呢，在具体的推出的计划上哈，还是显得比较谨慎。比如紧接着他们可能会在 Palo Alto 啊，就在我们的 Palo Alto 会实行，司机坐在那儿。啊，司机还是要有个司机，但是呢它可以自动驾驶，这个车会在 Palo Alto 呢开始实施了啊。它是叫做允许客户，也允许他把这个客户呢就是那个全自动驾驶的下载到汽车上面哈。所以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他今天所推出来的季报之后所表现出来的。好，那这是特斯拉的，那么它的盘后的股价呢已经飙升了12%，那么明天呢会趁着这个东风会不会继续上升哈，这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如果说特斯拉比较很不错的话呢，今天还有一个消息，在欧洲的话汽车销售呢，新的汽车销售因为需求减弱是下降的。在这儿呢我要跟大家去说一下，这些呢都是市场真实经济的一种表现。那么这是在欧洲的表现，就是2024年9月欧盟的新车的注册量同比下降了 6.1%， 一共是卖了809163，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核心市场的消费者推动了这一下降的趋势哈，这个九月份新车同比下降了 6.1%。 然后像 Stellantis 还有现代汽车集团九月注册量大幅的下降， Stellantis 的新车注册量同比下降了 27%， 我的天，他们公司在第三季度呢受到美国过剩的库存和新车型发布延迟的这样的一个影响。然后呢德国的大众汽车制造商注册量小幅增长了 0.3%， 宝马的注册量增加了 7.6%， 奔驰下降了 7%， 法国雷诺的新车注册量下降了 1.5%。 但是呢在电动车领域当中，电池电动车和混合电动车，一个叫 BEV 一个叫 HEV， 它的注册量分别增长了 9.8% 和 12.5% 哈。相比之下呢，传统的燃油车和插电式的混合动力车的销售均有所下降哈。这是关于车的这一部分呢为大家做了一个详细的分析啊。那在欧洲呢我们看到就是它的电动车和电池混合电动车居然增长了 9.8% 和 12.5%， 那增长的幅度是非常大的。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他们很多的这种公司要去到特斯拉去买它那个信用啊。那在美国也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它特斯拉这部分还它存利润啊，很有意思。这是今天特斯拉的哈。然后接下来呢我要给大家讲两个有意思的专题，也是呢和大选之后大选的这个情况比较有关系啊。我们加州呢各个城市都知道，在全美最富裕的房地产领域当中，通常我们加州加起来都会占前10名当中的，最少有7-8个都是在我们加州。那在我们北加州呢更是哈，就是都是好几个名在榜单上的。今天呢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消息，Potola Valley， 这是在 Menlo Park 的下边哈。 Menlo Park 如果在北边的话，它就在它下边，在 Woodside 的下面，在地图上看哈。 Potola Valley 呢，这是用西班牙的探险家Potola de Potola 的名字命名的，这个是被誉为美国最富有的城镇之一，非常的漂亮，有机会大家可以到他那儿去开车去转一圈。居民呢只有4500个人啊，真的不多。然后呢他呢是周围都是丘陵啊，小山包，然后呢也非常宁静，有很多步行的步道啊，大道啊，就农自然风光哈。 然后它的城市的建设确保了整个区域的这种乡村的风景等等，让它的这个房屋和周围的环境呢非常的融合。所以呢 Potala Valley 呢吸引的都是硅谷的富豪们啊，他们就喜欢这种广阔的土地，非常美丽的景色呀。那而且呢 Potala 呢它除了豪屋之外呢也有各种的乡村的小屋啊，那么这是非常离我们就是 Silicon Valley 哈这么喧嚣的这些地方来讲呢，它这个地方算是比较很独特的这么一个地方。它离 Palo Alto 呢也是非常的近啊，非常的很近，离着硅谷也非常近。他们这个小镇4500人呢，他们的平均房价呢是在380万。这个他们整个这个地方的哈，平均房价380万，有点像我们的Saratoga 哈 ，Saratoga 还是在我们的身边，但是这个呢，则是非常有典型特点的这么一个富豪区。这个故事我要给大家讲什么呢？这里边住了很多的亿万富翁都在这里边，结果呢，他们这个小城市 Potala Valley 现在呢要破产，为啥呢？因为他们的公共工会和住房的一些法规啊，让这个充满了富人和名人的这个小区呢。是不堪重负，他们面临着很多啊涨价的支付的账单。结果呢，这个很有意思的就是哈，波特拉官员呢在上周就发出了警告，说他们现在新签了一个治安的合同和州政府的经济适用房的法律的规定，造成他们城市的政府开支呢加倍的上升，现金储备正在减少。目前他们现在只有160万美元的现金储备金，而这160万的现金储备金呢，几乎全部用于支付退休福利。Potala Valley 的治安呢，是由 San Mateo 的城市去负责管理的啊，和他们分享这个警力。但是呢，这个警察工会啊 ，San Mateo 的警察工会在2022年呢进行了一份谈判，于是呢。这个警察的工资全部都是上涨的啊！警察的工资上涨了呢，那怎么办啊？你就得贪呢。所以呢，一下子就转到了各个地方政府，其中 Potala Valley 呢，就从原来的治安费用从2021年是100万美元，现在直接干到了210万美元，翻倍了。所以呢，你就知道了这个治安费呢，警察的治安费不是每个人啊，不一定是每个人都翻番了，但是呢，加上退休金等等乱七八糟加起来，你想想这个小镇一年前还是100万美元，现在直接变成210万了，其他的成本也在飙升。为什么呢？他还有数百万美元的咨询费。为啥要花钱去咨询呢？因为呢，加州政府新的法律规定，必须呢按照他新的法律规定，在他这个 Potala Valley 当中要盖经济适用房，而这个城市的房屋平均房价是380万。加州政府呢威胁他们说，你们如果不重新划分土地来容纳更多的家庭的住房，我们就停止联邦和州的拨款。这个有意思的是啥呢？这个就是 Kamala Harris 的住房计划的核心，利用纳税人的钱，然后呢，我来迫使州或者是这个就像 Potala Valley 这样的地方的小县呢，去建设更多的低收入的住房。我们在湾区这边最有代表性的是 Cupertino， 当时他那个叫什么的 Waco 对吧 ？Waco Valley 那个地方，本来呢建商呢承诺。要做什么漂亮的呀，不要增加呀，那 Cupertino 市的居民呢一直在抗议嘛，好你抗议吧，你不让我建吗，人家去游说政府。于是呢，那个时候加州呢就颁布了一个法律，那这个法律呢就变成了，你要只要你的建筑商在你建的这个房子当中的一定比例提供所谓的经济适用房的话，他就批， 于是呢，你居民的反对没有用。现在呢，那个 Vico Valley 的那个地方，就 Stevens Creek 和 Wolf 交界那个地方，大片的空地，原来不是 Macy 嘛哈，那个地方呢，现在，Cupertino 居民反对没有用哈，他现在呢密度更大，比他们反对之前还更大。这是 Cupertino 那边，现在呢轮到了这个 Portola Valley 这个地方哈，也轮到他们那儿去了。你要不这么干，我就不给你发钱哈，停止联邦和州政府的拨款。然后那怎么办呢？那这个 Portola Valley 的这个县官们，他们就得讨论呢，咱们怎么增加点收入啊？他们就想，要么咱们对房屋销售税征税吧。可是你这房屋销售一共就4500人的小镇，然后你的房屋就那么点儿，也不是成天买来买去的，对不对？不可能每年，他这点收入根本没有办法产生可观的收入啊。然后呢，这个报道当中他就说了一句话，把我笑坏了。他这个话说，你吧，干脆就像这个，你在这里边有不都亿万富豪住在这儿吗？你跟那个叫做 Lehman Hoffman 和这个 Kosla 跟他们呢去请求捐款吧。代替呢，他们这两个亿万富翁都向民主党的团体呢捐助了数百万的美元。那你们自己城市都要破产了，你就跟他们去要点捐助吧，不要捐民主党。你看，就是你们捐助的民主党弄的这么样的一个政策，所逼的呢，咱们还得去盖经济适用房。那大家可想而知啊，盖了经济适用房，那就是低收入嘛，低收入的人进到里边去跟你们亿万富翁去分享同样的这个环境，那到低收入的人很高兴，那你们的亿万富翁高兴不高兴，对吧？你们支持的政府，你们支持的政党的政策，现在大刀落到了你们的头上，那怎么办？你们不拿钱，那政府就得破产，破产之后呢，也没有警力观察了，也没有防火了，啥都没有了，你怎么办呢？有意思啊，这个我就给大家说一下。所以呢，这件事情就变成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如果说加州最富裕的最有钱人住的这个小城啊，都在挣扎着去付账单的话，那么其他的地方该怎么去应付呢？所以很多的地方正在要求选民在11月5号呢提高税收，来支付不断上升的员工的福利还有养老金的成本。然后呢，加州的我们的州长呢还这个提起了一起诉讼，因为现在呢有一个选民的倡议案，这个倡议案呢是要求呢政府以后所有的什么你发债券呐、加税啊，你必须要经过公民投票。那么纽森呢就把这个摁下去了，正在起诉。他说你这个东西是违宪的哈。那么如果呢这个居民的选民倡议书这个公投如果通过了的话，就会造成州和地方政府的税收变得更加的困难了。尽管呢公共工会哈都在耗尽别人的钱，但是呢他们要求的确实更加的多哈。那我把这个呢给大家说一说，这个是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都涉及到呢美国的这个大选的情况。好吧，那这是今天我给大家所讲到的几个故事，希望呢通过这些事情，咱们能对目前我们生活的这个美国，我们生活的这种加州这个政策所带来的利和弊哈，这很有意思啊，就非常有意思，我们就可以看一看哈。我也支持跑到那个地方去盖这个低收入的，虽然我也进不去，但是肯定有人可以和亿万富翁享受同等的环境 ，Why not？ 对不对？所以你们就继续支持那些支持民主党的这个亿万富翁呢，你们也继续支持。最终呢，政策一下来之后呢，最终也是要从你们身上呢去割块肉。那他们有钱啊，他们可以再换别的地方，对不对？那也许呢，慢慢 Portola Valley 的这个地方呢，也就变成了咱们的普通人的地方了，是吧？好，开玩笑归开玩笑哈，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案例，就发生在我们身边。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 Max 你好。哦， Max 掉线了，我再重新连一下哈。我们接下来呢去看一些个股的情况。今天呢还有一些大选的一些事情没有时间去讲了。像威斯康星州呢有31000份邮寄选票请求发送到不符合条件的地址上了等等。包括呢现在这个 Kamala Harris 啊，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又是大滑车呀，又是大滑车，哎呀，他不用别人他自己就把自己给整死了。好， Max 你好。
方姐你好。
哎，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因为很多的财报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苹果跌了超过2%，我们来看一下苹果公司的走势。
苹果230块7毛6，我苹果在的，我看一周内数据看是看跌的，但是我们看1个月以上，整体来说它还是看涨的。
OK，还有特斯拉哈，今天的财报之后大涨了12%啊。那昨天你讲你昨天在看短期是跌，那长期不对，短期是涨是吧？我忘了，你再给我们来看一下。
特斯拉，特斯拉，我看，特斯拉，我看在短期内，如果我们看1个月内的数据啊，它整体来说是跌势，OK，可是如果半年以上的话，我看是涨势，但是我们看1年的那它是只是在一个区域里面盘旋了，所以它主力大概在260左右。
就是特斯拉哈，我们再看一下 NVIDIA，这个今天的 NVIDIA 也跌了2.81%哈，现在是139。但盘后呢，你看它只要一跌一跌就会涨，它盘后又涨了0.48%。
NVIDIA 整体来说，我看一周、一个月、一个月以上。一年内啊，整体来说，它还是看涨的。
那今天呢，还有呢，就是星巴克 （Starbucks） 今天涨了逆势上涨，一个 CEO 顶起这么一个企业。我来看一下股票的技术曲线是怎么显示的。
Starbucks 的话，我看，整体来说，它是在一周内、一个月内，它是看涨的，它的数据。但是我们看1年内它没有完全走出跌势，OK，是它1年内没有完全走出跌势，但是如果我们看5年以上的是看涨，
Starbucks 是吧？
对。
好，那么今天呢，连续3天我们看到呢，美国的股市呢都是下走的。那么接下来到底会怎么样呢？我刚才也分析了哈，那有的发出警告，有的呢则是认为在大选年之前、年底之前，还会是比较强劲的。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S&P 500、道琼和纳指。
S&P 5005797点了，一周内数据看它是看跌的，但是1个月以上的话，整体来说它还是看涨的，也道琼也是一样啊，它一周内它是看跌的，但是1个月以上整体来说它还是看涨，OK，那斯达克100指数，26,666点了，我看一周内也是看跌了，1个月以上它是看涨。
我们再看一眼黄金，黄金呢今天仍然是上涨，黄金
黄金我们看，如果是整体来说它，一周内它还是看涨了，但是如果我们看短期了，OK，5天、3天、3天内了，它是看跌的。OK，但是1个月，我看还是看涨，一年还是看涨。
OK，好的，今天呢是周三，我们的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样的时间咱们再见，谢谢 Max，谢谢听众朋友。